特朗普当选后这一个多星期以来，可以说是马不停蹄的火速公布他的新内阁名单，包括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是前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绿扁帽出身的佛罗里达州众议员沃尔兹 Mike Waltz。 那么国防部长是由福克斯新闻主播皮特海格塞斯获得青睐，中央情报局 CIA 的局长是前国家情报总监约翰雷克里夫，国家情报总监一职呢是前民主党的夏威夷众议员土耳其加巴德。另外新成立的一个单位叫做美国政府效率部，将由全球首富马斯克 Elon Musk 和另外一位民间企业家马斯瓦米共同来负责监督。国土安全部部长是南达科他州的州长克里斯蒂诺姆，边境沙皇这个重要的职位呢是交给了前美国移民暨海关执法局 ICE 的代理局长汤姆霍曼。还有司法部长这个职位呢，特朗普是大胆的启用了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也很年轻的曾经说要废除这个 FBI 的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马特盖茨。此外在驻外大使的部分呢，很快有几个人选已经出来了，包括了这个驻以色列的大使是前阿肯色州的州长麦克赫克比，这是特朗普的老友，还有驻联合国的大使是纽约州的众议员伊利斯斯特凡尼克 Elise Stefanik。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个驻华大使由谁出任啊，不过中方高度关注的包括财政部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这三个重要的职位呢，目前是还没有确定公布的。但备受外界瞩目的国务卿一职，我们看到特朗普已经在昨天星期三正式宣布提名对中立场强硬、对台湾友好，而且是因为关切香港和新疆议题遭到中共制裁的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确定出任的。那么特朗普 2.0 国安团队成型，接下来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他对中国的立场是否会更加强硬呢？我们看到这个内阁名单啊，也就这个名单来请教我们今天两位专家，一位是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的助理主任廖元芬主任，再次欢迎您。
感谢主持人。
一位是美国的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魏主编，也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好，非常感谢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给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还有发表您的个人看法。那么下半场我想先请教廖彦芬主任啊，你要不要评论一下这个，当然昨天最新的消息是这个卢比奥 Marco Rubio 确定这个特朗普将会延揽他出任国务卿这个重要的职位，还有一些比较新的人事公布，您的综合分析跟观察是什么呢？
这次公布的感觉呢，其实是特朗普本身，其实我觉得他有做一点点妥协的部分。举例来说，大家都知道卢比奥跟特朗普本身其实是之前在台面上斗得蛮凶的，但是我觉得他也蛮尊重，就是卢比奥在这部分所采取的政策和他的专业。所以其他部分的话，我可以看得出来，有很大部分的内阁呢，其实是忠诚度上的考量。像这次出任 CIA director 的局长呢，之前曾经两度被提名，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提名这位前局长这位局长呢，基本上两次担任 DNI， 第一次被拒绝之后呢，第二次他还坚持要提名他，所以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忠诚度部分还在，但是有一定的妥协，是针对专业就是目前所需要做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在于效率部，因为效率部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 idea， 之前的话在甚至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的话就有政府官员的部分是来负责效率的部分。那他们有趣的一点，他们能够做的一点呢，就是他们可以管到任何其他部门，他们可以插手所有其他部门的事务，所以这一点，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就是为什么这是很值得关注的一点。
他特别点出一点啊，刚刚廖元芬主任说，这新设的美国政府效率部可能会插手到每个部门去进行改革。那么不晓得魏碧洲先生你怎么看？昨天的确是有一些不少有趣的新的这个那个人士又出来，是跌破大家眼睛，而且是觉得他怎么这么大胆的启用这些这个年轻的，而且没有什么太多经验的议员，一个一个的担任他的这个内阁的高官啊。尤其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卢比奥，当然是中方最关注的一个国务卿的职位，尤其是卢比奥因为曾经关切过香港、新疆，而且对台湾非常友好，遭到中共的制裁，未来作为一个美国的国务卿，他可能是要去中国访问的呀，这样这个被制裁的一个国务卿，您认为要怎么样来为这个情况来解套呢？魏碧洲先生。
那先说这整个政这个整个那个
好的
这个商务部啊，还有这个财政
部长还没有出来，
都还没有完全出来，所以这个大家等的两个比较大的，包括他其实那也是涉及到美国 内部的这个政策的问题。那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基本上在这过去啊，过去一个短短一个礼拜之间，他做个出手之快啊，显然这个对于某些人，对于这个几个重要的东西，他都已经有相当的这个了解跟认识的。所以一开始我们看到，第一步先把这个大内总管啊先摆出来，这个外
白宫幕僚长，
公幕僚先摆出来，那这个说明川普本身的这个行事态度啊，已经证明了，就是以后这些大小事情先问这个幕僚长。再说，我其他他就忙别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看他出手的马上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国安团队，所以他把国安团队这个东西，当然对于这个全世界来讲，他把它摆得这么快，表示他对这个事情已经有这个理解跟认识了，所以国安团队很快就摆出来了。那这个再让全世界的国家都希望都等能有一个底啊出来这个，但是真正的重头戏就是商务跟这个财政部，还有这个贸易
代
表。所以看起来，在这个地方，他一直斟酌在斟酌，斟酌在斟酌。所以这里头可能涉及到很多各种不同的利益层面。那这个讲白了，这个事情就是针对中国，就是这个怎么样来设计这个事情来讲。有的人可以看起来像是虚伪，但是实际上是有背后决定这个政策建议了，还有甚至这个指导的这样子的位置啊。我觉得像这个庞培欧，这是一个都是一个例子。如果大家注意到的话。大家本来都很期待，或者是说这个中方也很害怕，但是如果现在细看这个庞培友说的话，跟这个拜登这个川普总统没有邀请这两位啊，包括另外黑里进来的话，这里头话都有话，两个人的反应啊，对也都不同，所以这里头保留了很大的空间。我搞不好认为这是第二步棋啊，如果有做出更如意的这样子的这个让步等等的话，我想。第二手就会出来，所以我们不必要把这几位我们刚刚提到本来大家认为会当选，但是本来会入阁但是没有入阁的人，因为后面还有两年、四年，前面两年、后面两年，这些都是有很大的变化。再回到刚刚这个廖先生有提到，就是
忠诚度。
Marco Rubio， 那这个是忠诚度的问题，所以现在他第一任的时候就垮在这个忠诚度不足啊，然后天天有这个小道消息冒出来，让他这个施政很难很困难。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件事情重新发生，如果重新发生的话，那他这个整个他两任就麻烦，就根本做不下去了。另外一个就是他这些所有的政策，基本上在过去四年过去这个八年基本上又得讲，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其实为什么这么快，就是上来要赶快把这个讲的事情要执行，
是
这就是一个事情。所以我现在认为感觉上这些上来的人都是执行长，那个政策是由董事长，然后都已经这个制定了，因为过去四年讲什么他都知道了。然后最后有董事会啊，董事会就是这个全体的这个老选民就批准了，然后交下去，然后各个不同的这个执行长去开始做他们该做的事情。那 Rubio 这个事情当然是这个，我觉得这种看起来是，就中方自己本来要学美国啊，你要制裁我，我也制裁你，但他不知道他去制裁别人，跟美国制裁其他的国家是有实际等等的效益的。我想 Rubio 手上不会有太多的人民币。你相对的这边这一方面有很多的美金，所以这种东西这种制裁根本就是一种自己打自己的一个情况，所以他现在必须解套。所以现在释放出来的新闻就是啊，我们制裁是卢比奥本身啊，是卢比奥的本身，而不是制裁这个国务卿这个办公室。所以他用这个方式来的话，也许可以有个转圜的余地。这个他要自己想办法找台下，找台阶下。我想在各方面来讲，如果不在这个到中国去访问的话。他在其他地方也没有办法见面，所以中国自己要想办法把这个东西转回来。那这里头这步棋，这个台阶，我想在适当的情况下，我想包括美国都会想办法提出一个这样子解套的方式，因为毕竟还是要这个面对面谈一些事情的。这个说完之后，我们就要看现在这整个团队的往前推进。我觉得有些人选，刚刚主持人也提到，有些人选在经过在这个参院任命的时候，可能会遭到很大很大的这个阻力啊，特别是来自共和党啊民主党这一方面。所以这个川普本身啊，是不是在第一个阶段，甚至在这个明年开始啊，就要把自己的政治资本拿出来护卫啊，拿出来这个帮啊挺这些他所提名的人而付出一些成本。我觉得他是会考虑，还是说现在提出几个人，可能在明年的话，第一波就阵亡了，就是他要换提名人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个魏碧洲先生刚刚解析了这个怎么样中共要为这个内定的国务卿 Marco Rubio 解套，还有说这个接下来可能面临这些内阁人选的挑战，还有重中之重中共观察的这个财务部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都还没有出来。但是我想请廖云芬主任帮我们分析另外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这个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 Michael Waltz 这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他本身的背景是陆军特种部队绿扁帽退役的一个众议员了，而且他曾经在2022年的时候访问台湾，他的主张是要迅速的结束中东冲突和俄乌的战争，来将焦点军事资源转回到印太地区来对抗中国。他也曾经是这个众议院外国军事销售老虎小组的议员啊，他认为说美国提前协助台湾这些合作伙伴的盟友的武装是非常重要的。请廖主任是这方面的专家，跟我们分析一下他进入这个白宫担任国安顾问，对于特朗普接下来对中国还有对台湾的政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啊，主任，您的分析。
感谢主持人。所以我先提一下，我上半部有提到，觉得蛮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他觉得会支持川普针对北约所谓的二分法，也就是北约国家呢在 GDP 对于国防预算对于北约贡献对于国防预算超过2%以上2% GDP 以上的国家呢，跟2%以下 GDP 的国家呢，会分成两种不同的等级，来美国对他们的安全协定呢会有差异的部分。那对于台湾的部分呢，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在于政策延续性嘛，那至少在军售的部分呢是渴望持续的。那之前他在众议院的时候担任老虎小组，对于军售部分的议题呢也有相当的关注，尤其是针对台湾军售方面就是不断受到延迟的部分呢，从众议院跟参议的观点来看，跟从基本上你在 administration 你在执政方面来看的话，角度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他可能会真正看到就是从官僚体系方面有哪些问题可以去改善这个部分。那因为这个因为 NSA 的部分 NSC 的部分是由他来做的部分国家安全顾问，所以呢在于总统拨款权是否未来台湾能够继续得到这方面的支持方面也是比较乐观的。那关于他的背景，因为他是特种部队，也就是俗称的绿扁帽出身的呢，所以目前从台湾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有很多的绿扁帽目前其实是在台湾协助军方进行训练的。那所以他们所谓的这个 resistance operating concept， 也就是所谓的游击队呢敌后作战希望能够强化台湾民兵部分的政策呢，其实也是一个希望能够持续的。
好像至于他把希望能够结束俄乌战争，尽快的把美国的军事资源调回到印太对抗中国这部分，你怎么看他这样的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特朗普在整个战略转向上面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呢？很快的。廖主任分析一下。
是感谢。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换位置换脑袋嘛，我在众议院在参议院的时候，你能够做出的事情跟你实际上开始执政，尤其是你资深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时候，你所需要考量的点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你就算是要对中国竞争，就算是希望能够支持台湾对中国方面的问题的话，你还是很大程度是需要盟友方面的支持。那所以你在乌克兰，你就算希望能够战争结束的话，你还是要考虑什么样的结束方法会让盟友，尤其是印太的盟友呢，对你不会失去信心，不会觉得你会纯粹针对美国本身利益的考量就放弃盟友。因为盟友在对中国的竞争之中是非常重要一点，美国会做的事情，美国能够采取的步骤呢，中国都知道。所以中国如果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的话，这些都已经考量过了，他们的所有该付的代价都已经去考虑，都已经放进去。那唯一对于中国来说他们没有办法考量到的点，他们没有办法确认的点，是美国的盟友到底会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非常重要
的。好的，感谢廖主任的分析。然后回到魏碧洲先生，刚才因为我们已经谈到这个军事国安的部分，想请教您的是现在也是很受争议的，就是特朗普他是钦点了福克斯新闻 Fox 的主播主持人啊，出任这个主管五角大楼国防部长一职。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看了他的这个背景，他也当过国民兵，然后他在一本新书当中也有关于改革五角大楼的这个看法，都令很多人觉得刮目相看，但是任用一位媒体人做国防部长，还是这个名单一出来受到很多人的质疑，不晓得您的看法跟解析是什么呢？您本身也是媒体人，怎么看媒体人现在做国防部长？
对对对，如果你就纯粹就媒体人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只是在这个礼拜天上午的时候 做一些这样子的节目主持，所以从媒体人本这媒体本身的这个结构来讲，他并没有负很大的责任。当然，他背后有其他有很多的事情，他包括譬如说，他的这个支持啊，对于荣民回来的这个健康还有各种福利的支持，他是非常非常投入的。肯定也带过这种组织的不同的这种主管的这种态度、这种工作。另外，他对于这个过去啊，有关于这个部队的这些原兵官员啊，官兵也好，受到了一些这个法律上的制裁，他也有向总统这个向川普那时候做呼吁，所以这一方面的事情来讲，他有他一定的这个名誉跟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成就。那他一直是川普本身自己本身很重要的一些这个军事上或者是国家安全上的看法的提供，到什么层次现在搞不太清楚，但整体来讲啊，现在认为的是说他的责任并不在于要重整美国三军，怎么加强武力啊，加强军力啊。他事实上，那有人说到说，他如果在参院上被问到说，美国现在要每一年要造三艘的这个核子动力潜艇，你有什么看法？你怎么做？可能他都答不出来，他需要恶补这些事情。可是真正的情况现在看起来，大家或者说现在媒体讨论最多的是，他要想办法去整顿，我们用整顿这两个字吧，就是现在在这个军中推行的这个多元化这个事情。他认为这个多元化普及性啊，包括是不是用不同性别的这些不同性别的这些官兵啊，还有让不同的这种性别取向人都能够加入三军的这个战力等等，他一直认为这方面是对美国本身的战力是有很大的，包括这些军官啊或者将领在推动这些事情，所以认为哈，大概在上去的时候，他可能会在这个方面做很多很多的这个努力，想办法让美国的战力提高啊。所谓提高，就是说不要分心，也不要因为这些问题在军中之间啊上上下下产生很大的这个分歧。也不要因为有人讲这个事情而造成这个受到惩罚，所以这整个这个部队里头这个明星还有这个长官调度指挥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这对美国作战外国战力来讲是很大的，所以他上去的话应该会在这个 DEI 这一方面啊，要做，我想这也是他上去主要的原因。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能不能弄完不知道，但是他其他的责任能不能够这个忠实的履行，包括盟国对他的认可了，他出席各种我们的会议，他对于事情的这种看法跟指示，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然后也就毕竟这是8000多亿的一个单位嘛，他也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这样上去的看起来他应该是具有特殊任务的，不是真正的去能够理解这个事情，而且这个美国自己军工业产业的这个 complex 事情，这非常复杂的，他怎么样能够去应付这些事情，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这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对这个特朗普2.0新内阁的一些看法，我们也听听看我们网友怎么看这个特朗普2.0新内阁。这位叫做 Fang Francis 的网友他说，反共已经成为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特朗普第一任即把侵华的美国这艘大船扭头成为反共，中共制裁卢比奥他是国务卿，美中外交免谈了，这是网友个人看法。默默口这位网友他说，他很关注驻日大使会是谁啊，因为毕竟日本是美国在印太最坚定的盟友。还有一位叫 Press的网友他说，特朗普要用外人、年轻人、政治小白，唯有这样才能剥离和不受干扰的做事，因为有利益纠葛的话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于次郎他认为说，现在新政府的团队已经成型，会让中国那些走线客、走线美国的这些人止步不前。还有一位在 X 上的网友叫天地良，他说川普不会真的对中国很强硬的，因为川普天然对独裁者有这个亲近感，而且这一次马斯克挺川不遗余力啊，特斯拉上海的工厂又是马斯克重要的利润来源，川普怎么能损害马斯克的利益呢？不要觉得现在川普提名了很多对华鹰派，要知道川普是一个属下正在努力工作突然就会解除他职务的一个疯狂老板，这是我们网友的一个这个点评啊。那么廖主任怎么看我们网友的看法？还有究竟这个川普特朗普的2.0这个团队目前看来究竟接下来是对中国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会更加的竞争更强硬呢，还是恢复一个他交易性格跟这个北京这样子属于打交道交易这样的一种模式来进行交往，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是，感谢主持人。我先针对刚刚网友有提到有关政治小白的部分了，
对政治小白
做评论。那基本上我们从目前任命的国防部长啊，因为很有趣的部分是我们看得出来他的背景是国民兵，那国民兵跟正规军基本上在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国民兵的话一般是比较，国民兵的政治是很有名，就是他们 因为国民兵局本身呢，其实跟各州政府关系密切。那各州的参议员、众议员的话，其实对他们本身国民兵也都是非常支持的。所以国民兵基本上在跟正规军、在跟五角大厦谈的时候呢，他们是自己有非常大的权力，然后有非对于政策的影响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那尤其是谈到乌克兰跟台湾方面的话，国民兵扮演的角色其实都非常重要。我举例说明啊，在乌克兰战争爆发的前五年呢，基本上国民兵就有透过所谓的SPP 的相关的计划呢，到乌克兰对乌克兰当地的军队进行合作和训练。那基本上台湾的媒体目前也都报道，台湾的军方呢其实也都会定期的派相关的正规军呢到美与国民兵进行联合训练，所以这部分是值得密切继续观察的，尤其是国民兵本身它的政治性。那对于那个对于未来对中的观点的话，尤其是我考虑到就是对台海局势会有所影响的话，其实这是比较难解读的部分。因为除了我们看他那个人选的方面的话，最终能够做决定的还是只有总统一个人。
是
我们在谈台海关系、美台关系的时候，都会谈到三公报嘛，六保证嘛，然后还有台湾关系法嘛。那问题是这三项里面呢，只有台湾关系法是国会有基本上投票通过的。那通过的时候呢，其实也非常的小心，就是。对于行政机构呢，对于总统的职权呢，都非常小心，不会去侵犯。那所以就要看总统的表态。那拜登本身其实是有表态的，那川普还没。
好的，最后一分钟，我想留给魏碧洲主编跟我们做最后的总结和补充，大概有半分钟的时间。
对，我想基本上中美关系这个架构已经稳定下来了哈，然后那个刚才也提到过。两党已经有绝对的共识啊！这一次这个整个选举，中国议题没有冒出来，原因是因为不是中国不重要，而是大家已经觉得很重要，而且已经把它列为一个重要的敌人了。从各种政策报告，所以这个东西是已经确定了啊，未来的关系不会改变。那美国就是现在看，现在又换了一个新的这个总统，然后他在技术上怎么样能够为美国，从川普角度来为美国争取最大的利益，包括就业利益，包括战略利益。这个都在进行当中。那么也提到最好的办法是怎么样很光荣的、很合理的让盟友不觉得害怕的情况下从乌克兰抽身出来，让北约自己挺上去做这个事情。
好的，
全部都调到这个亚太地区来。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魏碧洲主编还有廖任峰主任两位给我们带来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那么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